用声音穿透屏蔽的世界，用故事重构掩盖的历史。大家好，我是岳阳电话的主播武阳。我们岳阳电话的第一季节目《抗争者》现在已经上线了。在这个第一季节目上线之际啊，我请到了这个播客节目的负责人宁星。那今天呢，我会和宁星一起向听众分享一下我们制作这趟播客节目的一些想法。那么我们第一季的这个主题是抗争者，会有大约12组人物故事和大约20集左右的内容。那么宁星，你对第一季的节目总体上的印象是什么样子呢？
哎，你千万别一再说负责人啊，我真的承担不起这个。没关系，我跟你说嘛，是这样的哈，
我觉得就是说很多时候我听到都是特别的亲切，里面一些故事因为跟我自己的那个生长的年代和成长的年代有非常多的这个记忆。比如说万润南哈，他谈到中国这个改革之初的时候哈，我都能够回忆起那个时候我自己很小其实，但是那个时候我觉得中国社会有一种浪潮涌动的那种勃勃生机。当然那个时候我也不是说要美化它，那个时候也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官倒啦，比如说腐败什么什么，但是当时中国这个大的这个国家的大的姿态啊是向外的，是一种比较开放的东西。这一点我觉得让当时很多中国人有一种充满希望的感觉，就是觉得生活里面充满了机会。还有陈麦平提到的这个他们当时创办这个诗刊呢，连我自己都还记得，因为当时就是一个，我都记得当时我们这些中学生都疯狂的跑到这个大学校园去追寻他们的杂志，就是看他们的东西。我记得当时那个舒婷还有顾城他们到我生活的城市来嘛，当时就是做一些讲座什么，那是万人空巷，真的是万人空巷，所有的这个城市里面的文青全部都跑去追捧，你知道，那真是走到哪儿都是人潮涌动。就是说当时我觉得中国那个时代的那个精神追求啊，有一种很纯粹的很年轻的感觉。我觉得当时就是在中国的那个文化里面有一种这种东西，现在我都不知道这种氛围还能不能找到，但是听他们这些故事回顾哈，我都觉得就让我回忆起那些点点滴滴都是非常美好的东西。对
啊，当然你提到了这个80年代的一种你的印象啊，或者你的青春期，但实际上我觉得我们的节目不光有80年代，有一些它有关于60年代的70年代的记忆，有一些90年代或者2000年啊、2010年20年都有。刚才就像我一开始说的一样，我们有12组的人物故事，实际上我们在这个选排或者是在采编的阶段，我们也其实有一个设想，就是希望能让它跨度尽量大一些。所以我们的讲述者里面其实有年纪很大的，有70多岁的啊，但是最年轻的有20多岁的。我觉得另外一个可能，我们第一季节目里面一开始我在这个节目采编的时候可能没有意识到，我有意识到可能我需要有3到4个关于64的故事。其实万润南就是一个，当然我觉得很幸运最后能采到万润南。那么当时我们想大约可能有3到4个是关于64的，但是最后其实坐下来我们看大约5、6个故事，5、6个人物吧，都是跟这个64有强关联或者弱关联的。就回头来看实际上是必要的，或者是这个实际上也是，就是64实际上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一个最具有标志性的一个社会抗争的事件。就是我们用这个汉语来讲述抗争者这个主题的时候，64还是有它一个非常特殊的地位在里面。
对，我觉得这个播客呢，就是说就像你说到的，光是64我们就有好几个人，
不见得是直接的关于64的记忆，但是他们为这个64提供了非常丰富的一个全面的一个叫什么，就是 context， 就是为这个64的发生前后的一些历史环境和背景有了相当好的交代。比如说像那个陈麦平，当时他们创立这些诗刊，然后他们做的这些在文化上的中国文化层面的这个觉醒和苏醒，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开端，就是讲到六四这些东西，它是一个一脉相承的东西，是一个历史的内在逻辑。然后再包括万润南，他讲到他们当时这个经济改革，他在进入这个经济大潮，他在从中的一员，他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然后最后身不由己的卷入六四，再加上还有茉莉啦，还有什么王龙蒙这些，他们当然是更直接的讲到他们在六四的经历。但是我觉得这些人给的这个历史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血肉的东西，就不是一个大的历史叙事，而是说有很多的细节的东西，通过他们的故事反映出来，给这段历史一个更为全面的一个了解，你知道。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觉得这个播客做的这方面也是，这个播客做的也是非常有意思。对，
对，所以我们 我就再呼应一下，其实我们一开始大家听到了我们的 slogan 里面，就是用声音穿透屏蔽的世界，用故事重构掩盖的历史。这是我们希望用我们这个播客里面的所有的这些当事人讲述的这样的一种故事，来对于这一个公共记忆的一个认知或者一个角度，我们能做到一个补充或者是一种小小的贡献，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就会挺满足了。就是关于同一段在不管是几年前还是几十年前发生的一些有标志性的重大的历史的事件的时候，我们可以为大家提供另外一个角度啊，觉得这个可能是现在当下华文或者汉语媒体非常少的东西，就是因为我们因为比如说大陆现在对于这个媒体的管控越来越严，我觉得很多这个表达或者是这种一种创作都开始受到了一些各种各样的一种限制啊，或者能感觉到这种天花板是越来越低了。作为我们来说，我们觉得我们有义务有能力去可以做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好。我们这可能这档播客节目也是我们的一个这样的一种尝试吧。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我自己亲身的一个例子，就是为什么要讲这个，因为六四的时候我当时在中国的国内嘛上大学，那段经历给我留下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而且对我自己后来这个人生道路的选择啊，包括什么出国留学啊，出国念书都有非常非常大的影响。而且我知道的认识到的这个海外的中国人，从大陆来的中国人，实际上都在某种程度上受到这段历史的影响，而且每年到了这个六四的时候，我觉得这些人都还会有某种程度的怀念和怀想还有感悟。但是这些人的故事在某种程度上在中国国内是不存在的，也完全就官方的这个叙事完全把这段历史就抹杀了。所以我曾经就是说在美国采访一些比如说来自国内的访问学者，这些人都是国内最好的智库或者最最最好的大学来的学者，30多岁的人，他们来以后有时大家一起聊天，他们对六四一无所知，可以说完全的不知道。那有的人你跟他讲呢，他如果是悟性高的人，他还听一听，他会有所感触。有的人他还跟你说那个，哎呀，都那么几十年的事儿，你们老了，这个六四来说事儿什么意思，好像就觉得你是在这儿兴风作浪。我觉得从这种意义上来讲，我们自己做的这个故事也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东西，就是说每年的六四，我们比如说美国之音都会采访一些新的人，听到一些新的故事，而且也看到一些新的角度对这个事件。而我自己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啊，随着这个人生阅历的增加呀，我们对这件事情也会有新的感悟，我觉得也会有新的角度。
对，其实我在想就是我跟六四有什么链接，比如说在做这个节目之前，当然实际上六四发生的时候我当时是在上小学5年级，对于六四的记忆实际上是和这个美国之音是有很大的连接的，因为当时我的父亲他每天晚上会听，我的父母吧，他们会每天晚上打开收音机听美国之音的新闻啊，就是当时我觉得美国之音还都是以这个广播为主啊，这广播的报道为主。当然可能30多年后然后发现啊，我居然在美国之音开始做播客节目，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很奇妙的这种跨越时空的连接吧，可以说是。对，
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我觉得就是说为什么要做这种用播客的方式呢？因为实际上美国之音它是一个做一个新闻的单位，对吧？我们每天都有新闻，每天都要去追这个新闻，每天要去报道新闻，给大家提供新闻。但是呢就是说我们所做的新闻往往因为时间的限制，也往往因为报道空间的限制，不管是在网站上你只能写那么一篇短的东西，或者是在视频上你只能做一个短的视频，都是一个简化的版本。我觉得我们做的是一个大的叙事，一个大的事实，但是里面有很多很微妙的很复杂的东西啊，就是被这个比较大的叙事所掩盖了。而且有的时候你做新闻报道，你也不得不把事情要简化，那么你很多个人的东西你是看不到的。那么我们做播客我觉得也可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就是说你走进这些个人的这个叙事，你穿过了这个官方版本，不管是美国的官方版本还是中国的官方版本还是任何意义上的官方版本，你看到很多人性化的东西，你看到很多就是具有穿透性的东西，就是也能摆脱很多的这个意识形态的框框啊，摆脱这个新闻报道对于新闻事件的这个显化，能够真正走进这个人的个人的生命，我觉得 通过他们的经历来反映这个历史，其实有很多的很微妙的、很复杂的、很灰色地带的东西。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我们做博客也是有这样的意义。对，
对，是这样的。我觉得我们第一季节目里面，实际上虽然我们都是抗争者，但实际上，他们并不都是这种体制的反叛者，或者是一个叛逆者，或者是像我们在这个我们播客的这个节目的预告片里面说，就是有人天生反骨啊，有的人是这样的。第十二组人里面有人是这样的，但可能我觉得也有人不是这样的，或者其实大部分人不是这样的。就像我们如果在第二期节目里面你会听到的这个王洛蒙的故事，实际上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就是他实际上并不是一个。一开始就是一个叛逆者，或者一个反抗者，或者一个抗争者。实际上他就是抱着一种很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热闹，或者一个很大的一个，他知道这是一个事儿，但是他就想参与里面。参与他就裹挟在里面，就这个历史就推着就前进。他突然就好像变成了一个历史的配角，然后有时候又变成主角，反正就变成一个这样的一个，开始另外一种人生。有时候你会觉得这并不是你感觉到这个历史的无情吧，或者怎么说呢，就是你好像你个人的有个人的意识，有个人的努力，但有时候实际上你做很多事的时候实际上是无意识的就被推着被裹挟着往前走。对。我觉得这一点可能是我做这一季第一季节目啊，叫抗争者这十二个人物故事里面，我觉得这个可能做完以后我的一点比较强的感受吧。
对，其实当时我们这个第一季的这个定位你也记得哈，我们其实是有点犹豫的，就是用这个抗争者这个主题。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说到抗争者啊，外面就很可能用一种很狭义的方式去理解它，比如说就把它当成一个比如说反共啦，或者是民运的这个标签。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播客系列里面的这个人物系列哈，抗争的内容是非常的广义和非常的丰富的，但是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是对抗，就是说某种体制或者现有秩序中一些不合理因素的人。我觉得在中国哈，就是一直对于这个所谓这个抗争者，他有一个比较负面的标签，因为中国这个文化传统上就是不喜欢制造麻烦的人，所以中国不管是官方的叙事还是民间，都是觉得这所谓抗争的人就是一小撮人，寻衅滋事的人，你知道，麻烦制造者，就是这种说法。但在西方，我觉得他这个抗争者啊，有种更正面的东西，就是你看他那个英文词 warrior, fighter, protester, 他都是这个什么，就是挑战者、抗争者，他往往带有一种英雄色彩和这个悲剧色彩，就是这些，就是他是有批判精神的人，他们是出于正义感对抗这个强大势力的人。但是呢，这些人往往又有悲剧色彩，因为他们是比较孤独，而且这些人从现实生活中，从功利意义上讲，他们往往是失去很多的，实际上在中国尤其如此，你知道，包括什么维权律师这些人，他们是失去很多的，但是他们代表的是未来的方向。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抗争者是一个非常广义的东西。我们也不希望听众就是在听的时候觉得，哦，就是几个关于几个民运分子或者是几个反共的人的，完全不是这样。我就在想，比如说我们听到我们采访那个白纸抗议的那两个年轻小孩，他们其实没有，我觉得没有特别强的意识形态的特色，他们其实就是当时出于一闪念之间，出于自己内心的良知，他们站出来了，走出来了。而且即使是站出来走出来，他们的后面也还在问，我们做的这些事情有意义吗？我觉得他们这种彷徨是一种非常人性的东西，就是我们自己也感到，就是说这种彷徨本身是一种更有力量的东西。因为我们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和他们之间这个链接，我们自己和他们之间一种共通点，你知道。所以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觉得故事往往是更有力量的，比新闻报道比其他东西更有力量，因为它是一种非常人性化的东西。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观众在听的时候也是用一种人性化的方式去听，就是一个开放的心态，就是一些人的故事。我们知道中国有句话叫做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哈，就是说掌握权力的人就是定义历史叙事的人，不管是六四，不管是香港的这个雨伞运动，还是什么东西。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抗争者的故事注定就是说它是一个更难存活的版本，不光是中国，古今中外都是如此。得到权力的人，最后掌握权力的人，他们是定义这个历史，他们是定义故事的人。那我们知道在今天的中国那就更是如此了，在中国这个现有的环境下，这个抗争者基本上是没有任何存在的空间，他们的这些历史，他们的叙事完全基本上也是被这个掌握叙事的人抹杀。 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觉得这个博客也算是美国这一个小小的努力吧，就是说为这些抗争者怎么说呢，立此存照，让他们的记忆存活下来，作为一种历史的见证。我觉得这算是我们一个非常谦卑的努力，我们做的事情其实也是这个所有这个数码世界里面非常微不足道的一颗小小的小小的灰尘，可以说是，但是毕竟还是一个努力，它存在了，我觉得就有它的意义。
对，我觉得你说的很对，就是我们实际上这是我们的一个尝试，当然这我们的尝试当然不会到这儿为止，因为其实我们可以跟我们的听众分享一下，就是我们的其实第二季节目和第三季节目也都开始在筹划，然后也都开始在这个制作之中，所以在第一季播完以后，我们第一季大约会在播到七月初或者七月中吧，然后可能我们第二季节目也会很快跟大家见面，当然会是其他不同的主题，所以我觉得我们会尽量把这个尝试或者是做得更长一些，所以我们也很希望能听到听众朋友们的各种反馈。其实在我们的每期节目里面都会在后面会说，然后我们比如说要通过我们的社交媒体，不管是 Twitter 或者是 Facebook 或者是 YouTube， 或者是因为我们的播客也会在一些播客的大的平台像 Spotify 啊 Apple Podcast 谷歌的这些，我们都会在上面放。如果您要有什么这个反馈，或者是有什么建议，或者有什么想提供一些故事线索，都可以通过这些社交媒体找到我们。我们不光希望把外界的声音带给各位，我们也希望能听到所有听众的声音。好的，那我觉得我们这个特别节目就聊到这儿吧。谢谢大家，那希望大家能够一直关注和订阅我们的节目，谢谢。